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讨论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11节。这一节主要在讨论的是一切万有，或者是叫上帝，然后呢讨论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那也可以从探讨上帝、探讨一切万有、探讨真理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会更深入了解整个赛斯思想的核心所在。为什么是个多次元实相？为什么我们要往我们内心里面去探索？当我们了解整个内跟外的关系，当我们了解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真理，我想或许反而是对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所困惑的那些问题哦，反而我们会有一个解答。我最近上课会比较顺着我内心的感觉，或者是自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拿来跟大家讨论。像昨天其实是刚刚接触到我放在网络上的那一段录音了，我刚接触到了，然后我觉得怎么好像性质还蛮相近的，那我就把它放在课程上。那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也突然间接触到克里斯纳穆提的解散世界明星会组织的一篇宣言。那一篇宣文在很多年前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非常感动了，因为跟我的理念很相近。我一直以为在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人，给自己全然自由，也给别人全然自由，因此不应该去限制自己或限制别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往自己的感受去探索。那今天的课文刚好也在谈这个部分，我又刚好接触到这一段录音，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录音放在课程上面，大概是14分钟左右，大约就只花大家喝一杯茶的时间，好好坐下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听这段录音。
我认为真理是无路可寻的，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借助什么宗教、什么宗派，都不可能接近真理。这是我的观点，我绝对无条件坚持。真理是不受限的，没有条件的，走任何一条路都趋近不了，所以也是无可组织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建立组织来带领人或强迫人走哪一条路。如果你已经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组织信仰是多么不可能。信仰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无法组织，也不可以组织，否则它就是死的，就僵化了，于是就变成教义，变成宗派，变成宗教，然后再加给别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做，那些懦弱的人，只是一时不满的人，把真理集中起来当玩物玩，但是真理却是抓不来的，反而是个人必须努力爬升才可能企及。你无法把山峰搬到山谷，要爬上山峰，你必须经过山谷，不害怕危险的悬崖，从陡坡爬上去才有可能。你必须向真理爬上去，而不是真理为你走下来，为你而组织。人对于观念的兴趣，主要是组织在激发，可是组织只是从外在激发这种兴趣，这种兴趣并非出于热爱真理本身的缘故，而是由组织激发的，因此毫无价值。组织变成了会员轻易就能够适应的架构，组织中人不再努力追求真理，不再努力爬山，却取巧地挖掘壁龛，把自己放进去，或者让组织把自己放进去，然后认为组织自此便会把他们带向真理。因此就我的观点， 这就是明星社必须解散的第一个理由。尽管各位或许愿意另行成立社团，继续隶属于什么追求真理的组织，但我自己已经不想再隶属于任何精神类型的组织，请各位务必了解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哪一种组织有办法引导人走向灵性。一个组织若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成立，就会使人依赖、软弱、束缚人，使个人残废，使他无法成长，创造自己的独特。但人之所以独特，却完全在于他自己发现那绝对的、毫无条件的真理。只因为我不要有信徒而已，我是认真的。你信从了一个人，从那一刻起，你就不再信从真理。你们是否注意我的话？我并不关心。我要在这世上做一件明确的事，而且我要全力以赴，毫不动摇。我只关心一件根本的事，那就是使人自由。我想使人挣脱一切牢笼，一切恐惧，不再创立宗教、新宗派，也不再创立新理论、新哲学。那么各位自然就要说，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世界各地到处跑，继续发言呢？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想要有信徒，不是因为我要想特别拥有一群门徒。人总是爱与众不同，但其实他和别人的差异多么猥琐、荒唐、可笑。我绝对不鼓励这种荒唐。我没有门徒，没有使徒，不管在俗世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访问我，认为我把一个有几千名会员的团体解散非常不得了。对他而言，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因为他说，你以后要做什么？要怎么谋生？你以后不会再有人追随，有人听你讲话。但是即使只有五个人愿意听，愿意活，愿意瞻望永恒，那就够了。拥有几千个信徒，可是这几千名信徒却不了解，心里充满成见，不想要新气象，只会把新气象扭曲成适合他们那浅薄的、沉滞的自我。那几千名信徒有何用？我说过，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人自由，促使人走向自由，帮助人挣脱一切束缚。只有这样，才能给人永恒的幸福，使人无条件地实现自我。因为我是自由的，无条件的，完整的，不是部分，不是相对，而是永恒的完整真理。所以我希望那些努力了解我的人自由，不要追随我，不要把我变成宗教、宗派，进而变成他人的牢笼。他们应该免于一切恐惧，免于宗教的恐惧，免于救赎的恐惧，免于灵性的恐惧，免于爱的恐惧，免于死亡的恐惧，免于生命本身的恐惧。艺术家画画是因为他画画很快乐，因为那是他的自我表现，他的荣耀，他的幸福。各位已经习惯权威，习惯权威的氛围，各位认为权威会带领你们获得灵性，你们认为也希望有一个人以他非凡的力量，一种奇迹，把你送到这个永远自由的境地，制服的境地。你们根据这个权威来眺望你们生命的未来。只要你想仰仗权威带领你到达灵性，你很自然的就要顺着这个权威建立组织。但是正因为建立这个组织，你们也关进了牢笼，但你们却认为这个权威会带领你们达到灵性。容我坦率一道，请各位记住，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严苛， 不是出于残酷，不是出于目的热，而是因为我相信各位了解我的话，各位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如果我不清楚的明确的说明我的观点，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18年来，各位一直在准备世界导师的降临。18年，你们组织起来要找一个人给你们的思想和心灵新的快乐，改变你们的一生，给各位新的了解，把你们提升到新的生命境界，给你们勇气，给你们自由思考，并且自己去理解，发现这种信仰让你们有什么不同。不是佩戴了徽章的不同，这种不同太表面琐碎荒唐。这种信仰怎样扫除了生命中所有莫须有的东西，这是唯一判断的标准。各位是不是变得比较自由，比较伟大，比较威胁到每一个建立在虚伪与莫须有事物上的社会？民信社的人有没有变成怎样的不同？我说过，各位已经为我准备了18年，我不在乎各位是否相信我是世界导师，这不重要。各位既然是民信社的人，所以必然也奉献了各位的赞同力量，承认克里希纳穆提完全或部分是世界导师。你们已经准备了18年，结果看看你们的理解有多少问题，多少纠结，多少琐碎之事。你们的成见，你们的恐惧，你们的权威，你们的新与旧的教诲，这一切我认为都是理解的障碍。我这样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我不想要各位光是同意我的话，不想要各位追随我，我要的是各位了解我的话。这种了解是必要的，因为你们的信仰并没有改变你们，反而使你们更复杂，而且你们又不愿意面对事情的真相。你们想要有自己的神，新神取代原有的神，新宗教取代原有的宗教，新形式取代原有的形式，可是都一样毫无价值，一样是障碍，一样是束缚，一样是依赖。去掉原有的精神优越，你换了新的崇拜对象，你们的灵性，你们的幸福，你们的开悟全部在依赖别人。你们虽然已经准备了18年，可是我说这一切都没有必要的时候，我说你们必须要把这一切摆开，向自己内在寻求开悟，寻求荣耀，寻求进化，寻求自己的不腐败的时候，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也许有几个愿意，可是很少很少。为什么要让虚假的伪善的人追随我这个真理的化身？我以前说过，我的目标是使人无条件的自由，因为我认为唯一的灵性在于自我的不腐败，也就是永恒，在于理性与爱相融合，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生命。所以我想使人自由，像晴空中的小鸟一样欢欣，在那自由中轻松独立欢喜。而我，你们已经为他准备了18年的我，现在说你们必须挣脱这一切，挣脱纠结纷乱，你们要摆脱这一切，不需要依据精神信仰建立什么组织。懦弱的人什么组织都没有办法帮他找到真理，因为真理在每一个人心里不远不近，永远在那里。组织没办法使你自由，外在的他人没办法使你自由。组织化的崇拜，为一种主义牺牲奉献，研读经典都无法使你自由。你用打字机写信，但是你不会把打字机供在桌子上拜。然而你们现在就是这样，你们关心的是组织， 你们一定有那种观念，认为自由王国的钥匙掌握在某些人手上。其实没有人有这一把钥匙，没有人有什么权威掌握这一把钥匙。你的自我就是钥匙，只要发展这个自我，进化这个自我，使它不腐败，这就是永恒的王国。因此各位将会看到你们建立的整个机构多么荒唐，寻求永远的协助，依赖他人，寻求自在、幸福、力量，但这一切只有在自己里面才找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组织？你们已经习惯由别人告诉你们有多大的进步，这就是你们精神上的地位。真是幼稚，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告诉你你内在是丑陋是美丽？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告诉你你是否已经腐败？可是你们对这种事情不认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组织？但是也有一些人真正想了解，真正渴望找到无始无终的永恒，这样的人以后会更加紧密地走在一起，这样的人将威胁到一切莫须有的虚假的事物、阴暗的事物，他们会集中起来变成火焰，因为他们了解。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人，这就是我的目的。由于真正的了解，所以有真实的情谊。由于有真实的情谊，你们似乎不懂这种东西，每个人才会真正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出于权威，不是为了救赎，不是为了奉献于某一个主义，而是因为你们真正了解，并因而活在永恒之中。这件事比一切快乐、一切牺牲都伟大。
感谢大家耐心的听完上一段录音。那现在我们来讨论我们的课程第311节。一开始呢，赛斯就说有一些我想澄清的哲学的观念、哲学的问题。鲁伯关于这个问题呢一直有些困惑。为什么呢？因为鲁伯本身是有天主教的背景，然后他小的时候就一直都跟教会在一起，所以他对上帝是有一些困惑的。我相信很多人也跟真一样有同样的困惑，我们总觉得上帝是一个人，或者像人那样的神，或者是像人那样的高等生物吧。好，我们总觉得所谓的神应该是像人差不多样子，有个人的形象。小时候我们看西游记，我们所看到的玉皇大帝也是跟古代的皇帝是差不多嘛，那些天神每个人都跟人间的文官武将差不多。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神的概念、魔鬼的概念、鬼的概念，但如果你到欧美来的话，欧美的神的概念或者是魔鬼的概念就不是跟中国人那么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迪士尼乐园，然后看到他们那个鬼屋里面的想吓人的部分，有时候中国人不太会有太大的惊吓，因为那种装扮的方式跟东方不太一样啦。东方总是牛头马面嘛，那在西方的话一定是要拿一个像割稻子那种刀子哈，然后呢通常会有一个白色的衣服披在自己的脸上那一类的哈，总而言之不太一样就对的啦。所以这里在讲到说真有一个上帝形象上的困惑，那这个困惑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变成一个传统概念，而且伴随着这样的一个传统概念也好像是变成很多的真理。所以他说呢， 他说你看哦，这是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啊。英文是说呢 ，It is true, you see, while it is not true， 就是好像是真的，可是事实上不是真的哈。他说，当你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候，上帝是个象征，魔鬼是个象征，他只是个象征，他不是我们以为的必须要是一个人的形象，他只是个象征。他说，当你意识到哦，上帝一切万有，这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看到一个更多而且更接近的了解，而不是进一步远离的一个了解。翻译者把它翻译成领悟了也可以啦，它的英文是 understanding， 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它是个象征，那我们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为什么它是个象征呢？对一个多次元的了解，我们知道上一个层次或者是更深的神明，它就是能量啊，它只是一个能量啊。那如果我们了解它是个能量，不是我们以为的形式，好，那这里就提到说我们会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这里说没有一个基督教的术语来说个人的上帝，好，但你必须要利用一切万有的一个部分的说法，这是上士所说法中最切合我们的说法。我想各位一定有一个疑问，我们叫神或叫上帝，那欧美国家的话他是用 God， 那也就是神或上帝，为什么赛斯要去创造一个名词叫 All That Is， 一切万有？主要赛斯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被一个人的形象限制住。 All That Is 它是以电的概念或者是能量的概念在解释上帝，所以这一节他主要在谈 All That Is， 而且谈 All That Is 可以让你了解他所谈的多次元，他所谈的个人的神或个人的上帝，他其实就是一种能量状态，一种完形意识。在这里赛斯说，在这一方面你看也有一个个人的神或者是个人的上帝，如果这些就是那一句话的话，不过呢，一切万有指导并且专注于每个个体意识的一部分，也就是呢，每个个体像你像我，我们每一个凡人，不管今天是哪一个人，你的身上就有一切万有在指导，一切万有的指导全部专注在每个个体意识上面，而且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或者是他是我们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话跟基督教的说法是蛮相近的。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上帝在哪里，他会说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啊，好，所以了解所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这是基督徒的说法。那如果上帝是在我们的心中，怎么上帝又在天上呢？所以这里赛斯说一切万有就存在每个意识之内啊，它就是专注在每个个体意识啊，而且是每个个体意识的一部分，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一切万有都在我们身上，都在指导着我们。我们昨天不是讨论到一个朋友在问吗？他说我们是不是也像真跟罗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有苏玛丽医生在照顾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有梦境治疗师、艺术家、贴身的赛斯像宝贝一样在保护我们？这绝对是的啊，这肯定是的啊，我们有一切万有在保护我们，因为一切万有就是我们意识的来源，我们能量的来源。如果我们是能量，我们是意识，那我们的能量跟意识又从一切万有那边分离过来的。这里赛斯讲得非常清楚，当然一切万有在指导，而且在专注于每一个个体意识的一部分，一部分的一切万有就存在每个意识之内，并且是每个意识的一部分。就单单这两句话，我想各位应该可以非常放心非常安心的。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就说 我们常常在讲怎么样把负面的想法改成正面的想法，是不是根本也不用改？坦白说了，我觉得哈，如果按照真正你了解赛斯的这个教导的话哈，连改都不用改，你先尊重你自己能量状态，尊重自己的能量状态就不会产生恐惧啊。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改，从负面改成正面，那问题是如果你的感觉基调，你的天性就是某种形式的能量的话，而且这个能量就是上帝在你身上所创造出来的那种能量的话，那你想改它，首先你改不了。你要去改这个能量状态的话，是不是你要去追随别人，崇拜别人，就像我刚刚放的那一段录音一样，你没有办法回到你自己啊，没有办法让你自己是完全的自由啊，一样的情况啊，那你又改不了，对不对？你改不了的话会产生什么？产生恐惧，产生自己是不良品，或者是你希望有人真的能指导你把它改变掉，那么我们就成为别人的宰割的对象啦，我们怎么可能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的能量呢？又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呢？所以他说，因此每一个意识都会被个别地珍惜跟保护着，这里存着自动的电磁连接。各位亲爱的朋友，自动的电磁连接根本也没有自动，因为根本连在一起嘛，我们的自我意识就连着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就直接连着我们的内在意识，那我们的内在意识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存在的源头，那根本就不是连接的问题啊，我们就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啊。如果我们是它自身的一部分，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怎么变成它能够用我们来表达它的观念，这就是价值完成啦。这也就是我在提到，我们不是什么实习神明，我们本身就是神明对外在世界的表达，我们是那一份情感，我们是那一份能量，我们是神明对外面的表达。所以我们只要忠于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只要忠于我们自己的能量，只要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眼前的生活，肯定我们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一切事情，这种状况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生态度。我觉得不是只有赛斯是这么教我们的，好，也不是只有大瑞在这样教我们的，不是基督教这样教我们的，不是佛教这样教我们的，连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好，在春秋时代，大学中庸，好，算是最古老的经典的一部分了。中庸一开始的起手是说什么？中庸一开始的起手，第一句话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哦，我们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我们认我们的内在的感觉器表现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是行在道上哦。所以率性之谓道，各位你敢率性吗？修道之谓教，你要修吗？你只要走在率性上面，你就是修。而且当你在自己的这个天性，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时候，你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教导。所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是中庸的起手式。好，那这个教导呢，你可以从大学也好，从中庸也好，或从古代的经典来看，我们老祖宗是怎么教我们的，并没有要我们去改变什么哦。好，所以才会有那种大学的说法是说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是什么？是在任何你觉得更好的更善的那个面前停止吧。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叫明明德呢？明你自己的特性，明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天分，那个叫德嘛。明德齁，在心明，不断的去更新，止于至善。为什么我说止是停止？因为止才能够定啊，定才能够静啊，然后定静本身不是停止 那你认为定境本身是什么？是一直追下去吗？如果一直追下去的话就不会定境了。所以定境安立德，这是 大学的起手式。所以大学的起手式、中庸的起手式，或者是古圣先贤的那些教导，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肯定自己、尊重自己、回到自己的本分。好，我们不是什么实习神明，我们就是神明的一部分。我们不是什么以人形要修成佛，因为佛或者是上一阶层的神或所谓的上帝，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上帝就是能量啊，上帝是完形意识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在前面放那一段录音给大家听？因为真理是无路之国，真理只在你内心里面，真理不在外面，别人无法教你真理，而且你的真理跟别人的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个人的天性天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刚提到的率性之谓道，那每个人的道不一样啊。你率你的性，他率他的性，他的道跟你的道会一样吗？他的神跟你的神会一样吗？可是我们都是能量的一部分，我们共同组成一个完形能量，我们的神是每一个人的各自的道所组成的。所以这里才会这样讲，就是一切万有专注于每个个体的意识的一部分，每一个意识都会被个别的珍惜跟保护着，而且都会有一个自动的电磁相连接。所以这里是这样讲，他说一切万有的一个部分会即刻觉知你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也会觉知你最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相连的意思啦。我们有任何想法，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想法；我们有任何悲观、乐观、快乐、痛苦，我们都是替一切万有去表达、去感受的。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是替一切万有痛苦；当你快乐的时候，你是替一切万有快乐；当你烦恼，即便是最微小的小烦恼，也是一切万有的烦恼；当你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替一切万有在发现。我今天去超市买了荔枝，昨天晚上因为上课上的蛮晚的，那上完课以后，我答应我女儿第二天早上要让她带鱼丸，所以我就赶着去做鱼丸。然后呢就发现有鱼丸没有海带不太好，所以我今天呢就偷偷跑去超市买海带。既然买海带看到荔枝，我就买了荔枝。好了，买了荔枝以后买回来发现甜是蛮甜的，手上会黏黏的，有糖混嘛。可是问题是就不是灰籽啊，因为灰籽的籽很小啊，可是我的荔枝呢籽是很大，那个就好像快要临盆的它生出来的那个孩子那么大呀。不过也蛮好吃的啦。我吃荔枝，我是替一切万有吃荔枝，一切万有感受我的吃荔枝的快乐。虽然不是吃妃子笑荔枝，但是我吃的是大腹扁扁荔枝，大肚子荔枝。所以这里赛斯说，整体意识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在你之内被具体化的那个部分。我们具体化的什么？就是我们把整体意识的一部分具体化。我刚讲过，我吃荔枝，我是替整体意识吃荔枝，所以我具体化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概念很美，而且也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就是整体意识具体化的那个部分，那各位，我们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其实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呢，我们在谈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样的概念其实也就说明得非常清楚嘛。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卦，那每一个卦不就是太极的一部分吗？不就是无极的一部分吗？不就是两仪的一部分吗？所以后面虽然有很多的卦象，但是这些卦象完全是前面卦象所产生出来的，而且也跟前面的卦象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最不 足道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其实直接的以电信的方式跟一切万有，或者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所以赛斯是用这个论述的方式来告诉真，不要想啊，上帝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不是那样的，也不是我们想的哦，坐在天宫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哦，他们就是像我们以为的高高在上的，当皇帝那样的，或者是当总统那样的，当主宰者那样的一个人物，不是，他就是能量啊，他就是我们的内在能量啊，我们是内在能量的具体化啊，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啊，他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啊，他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你的手脚是你的一部分一样，你觉得你的手脚的哪一个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假如说你觉得哦，我的脚是不重要，你砍掉它看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义，是没有用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在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圣经里头提到说，没有一只羊上帝是会舍弃掉的，他会把每一只羊都照顾好。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啊，他怎么可能不照顾他自己呢？所以这里赛斯说，这甚至有一点像人格化的神或者是上帝的概念，但这几乎不是神学家所用的术语。赛斯说的，就像通常被设想的那样，这个人格化的上帝还是一个一维的，基于人们自己心理上的小知识的概念，我们是用我们一维的物质化的观啊，那观当然是牵涉到位置很高啊，可以处罚你啊，可以控制你啊，可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用能量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的话，其实跟我们是平等的，不但平等，他依赖我们的表现他才能够存在。按照三个两难之极，行动如果停止了，本体也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如果不存在，它也不存在啊。好，按照卦象的这种道理来讲的话，如果万象不存在的话，那么无极跟太极也不存在啊。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不是说上一层的上帝啊，或上一层的高领就比我们伟大很多，而事实上是我们在供应他的能量嘛，我们在供应他的经验，或者是我们供应他的存在啊。没有我们的行动，他们是不存在的。好，就好像你的细胞好，你的器官可能每天在新陈代谢啊，会掉头发啊，或会掉纤啊，会洗澡把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洗掉啊之类的，而且七年之后你身上的每一个组合的细胞其实都不一样，可是是由这些细胞才组成你啊，哪一个细胞不重要呢？好，哪一个发肤不重要呢？所以我们的每一寸每一个细胞都重要的话，那么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角色，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且呢，你只要先肯定你自己，先从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本色去着手，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中庸所说的，什么是道？中国人对道的定义就这么简单嘞，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率性而为，率你的本性，因为你的本性是道。好，如果你率性而为，你就在道上，而且如果你在道上，你对别人是最好的教导。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想要去扭转我现在的自己的形式？我怎么可能要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好，就好像常常你在坊间啊，听人家讲说要把你的悲观的想法啊，要改成乐观啊，你在开玩笑，怎么样把悲观改成乐观啊？真跟罗他们被赛斯改了二十几年，而且是直接住在他的内心里面哦，直接他的所有的感觉赛斯都知道哦，不是像諮商師一样哦，他都没有办法改他，那我们怎么改我们自己的悲观变成乐观呢？其实只要你接受你的悲观，只要你了解你的真正的状况，他 它就改了啊，因为能量是永远会变的。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什么是人格，人格是不断改变的完形状态，意思是人格就是个完形，完形就是完整，完整的意思就是宇宙智慧。好，每一个人格都是宇宙智慧，每一种生物，每一种森林都是宇宙智慧，它是由宇宙的完形所构成的，所以人格是一个完形。好，人格你看英文它的翻译不是，我觉得不是十分让人了解啦，没有翻错了，不过英文看起来不是十分让人家了解，叫做人格是不断改变的完形感知状态。那看了半天可能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其实他讲的意思是你的人格就是完形啦，你的人格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你的人格就是代表一切万有最想表达的那个部分。一切万有不会每一个表达都一样嘛，所以一切万有如果他在画图的话，他不会只有画一种颜色啊，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对太极来讲的话，他如果要表现他自己的话，他一定要有八卦的每一个卦象，对不对？那假如这样讲好了，你刚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卦象的话，你觉得你不应该存在吗？那如果没有那个卦象的话，一切万有就不是一切万有啊，一切万有就不可能是完形啊。所以如果要组成完形的话，每一个人在他的位置上都有他的地位，而每一个人都是完形的一部分，都是完整的一部分，都是宇宙智慧的一部分，都是神的一部分。我想这样的概念如果用能量的角度去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就好像刚才听克里斯纳穆提的演讲，我们了解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尊重你自己啊，最重要的是给自己完全的自由啊，最重要的是能够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按自己的本性去做。就好像中庸所说的，什么是道？率性是道。那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率性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表达自己的特色啊，你总想瞒一下人家，装一下，装一下也好啊，是不是？我们装一下自己好可爱啊，我们装一下我们很善良啊，我们装一下我们很乐观啊，我们装一下我们很正面思想啊，我们装一下我们很有爱心啊。那真正的自己在哪里呢？你有放自己自由吗？所以在这里赛斯说，我们想的神，我们想的上帝，我们还是以自己的好坏对错来想，哦，上帝是很伟大的，那我们所建构出来的上帝其实是一个片面的，一个一维的，一个自己形象的投射，而且是人们自己心理上的小自私的概念。这里说呢，许多先前文明的古老概念，其实是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古老概念像中庸就是古老概念嘛，像佛教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古老概念嘛。为什么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为它就是完形啊。为什么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因为它就是上一层的意识啊，它就是上帝啊，它就是完形意识啊。啊，我们就是无极所生出来的太极，太极所生出来的两仪，然后一直分配下来的，哪一个卦象都不能少。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卦象变成一个卦象？这不可能做到啊。我们怎么可能花了什么人的好芳华来变成我们自己是那种形式的人？不可能啊，因为这本来就不可能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能量形式，我们的能量形式就是上帝的一部分。那既然是上帝的一部分，就是像佛陀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唯你独尊，但是人家也唯他独尊啊。你要不要尊重人家的宗教？你要不要尊重他的思维方式？你要不要尊重他的特质跟特性？我们都要尊重，更要尊重我们自己。好，如果说你回到你自己，坦白说，你一定会回到能量上。一旦你回到你的能量上，你必然可以使用你的外在感官，加上使用你的内在感官。一旦你可以使用你的内在感官，那么时空对你就没有限制啊，你就会回到原来是你自己的一切万有啊。那如果你能够回到原来是你自己的一切万有的话，那么你现在扮什么角色又有什么关系？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个百万富翁，你今天到洛杉矶的街头去假扮一个乞丐，想要去体验一个乞丐的感觉， 今天不管你扮的是什么样的扮相，对了，你是乞丐，可是你知道你是一切万有啊，是吧？如果你知道你是一切万有的话，如果你内心里面真正知道自己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只是你现在还没有体验某一种角色，那你现在在体验这个角色，好，你现在是太极，那太极所生出来的所有的卦象，那么你想体验某个卦象，那个卦象再怎么好或再怎么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只是在增加你的经验而已啊，绝对不是实习神明，而是我们就是神明，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好，只有你用一个单维的概念的时候，你才会说哦，我必须要修，我必须要改，我必须要改正什么。因为当你要改正的话，首先你是改正不了的，好，因为你违反你的能量状态，就好像我们前两天在上课一样，就好像在激流里头，在那种洪流里头，你要往上游一样，你根本游不上去啊。那游不上去的话，一定会产生恐惧啊、恐慌啊，觉得自己是不良品啊，你看我真没用啊，我自己不好啊，我品格不好啊，你就开始否定你自己啊。一旦你否定你自己的话，你的能量状态就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能量状态啊，而且你一直要想把自己改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怎么改嘛？你根本改不了啊，因为你就是某一种卦象啊，那个卦象没有关系啊。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你是个百万富翁，那你现在站在街头假装你是乞丐，你假装乞丐，你还是一切万有啊，你还是富翁啊。像刚才我放的那一段了，克里斯纳穆提说，你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去找到你内心的真理，你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因为你就是某一个卦象，你的性就是道，你的本性，你的天分，好，你的自信，它就是道啊，它就是道的一部分，它就是完形的一部分啊。这是在昨天的课程告诉我们的那一句话嘛，每个人格都是完形啊，每个人格都是完形，每个人格都是上帝啊，然后它是不断改变的状态啊，它是完形不断改变的状态，其实重点是在它是完形，它是 Gestar， 它是一个完形啊。我们如果是上帝的话，我们现在假扮什么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前几年啊，早年我在刚刚学赛斯的时候，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哈，他跟我讲，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朋友哈，应该算财主吧，过世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跟你说哈，如果他来找我谈了哈，他跟他也是朋友了哈，但是没有找他谈，他说如果他找我谈，他不会死掉。好，我听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我只是笑一笑。好，我在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内在，而且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可能性长，而且呢我们都有我们的生命的蓝图跟导向，死亡一定就是不好吗？不见得啊。好，那再来就是你想表达什么，或者是你其实受到的影响不是其他的人，反而是你自己的内在啊，你的内在怎么样使用它外在的能量，然后呢你的内在想表达些什么。好，这个其实跟外面的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我刚放的那一段克里斯纳穆提的录音，真理是无路之国，个人你一定要努力往自己的感受去下手，而且要很谦卑，你要尊重其他人，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任何一个人的老师，除非什么？除非你给他一些提示，让他找到他自己，而不是找到你，不是来崇拜你，不是由你那边得到治疗或帮助，而是必须要由你。赛斯的教导说，就算你今天去看医生，不是医生在治疗你，而是你对医生的信心产生对你的治疗，所以还是你自己在启动那个治疗的功能。好，那连肉体上的治疗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心灵啊，更何况是意识上的形式呢？好，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好像必须要从哪里去学到一个高深的道理，然后对我们有所解脱解救，就好像我刚放的那一段录音一样。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只要肯定你自己就好了。个人身上本质到后来结尾的两章，他花了两三章的时间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把老师、上司、你觉得比你高的人的话放在你心上，而必须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根本上来说，并且从总体上来说，并且的确就是像我曾经告诉过你那样，这是赛斯说的，你们更愿意认为上帝或神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无限的能量完形，完形，能量，能量完形，所以每个人格都是无限能量完形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逐渐完美的意思，它是用金字塔意思的方式来解释啦。所以当真在出神状态，如果赛斯二过来，因为他的位置比较高，他会感觉到很强烈的那个锥形的意识的那种感觉，一种金字塔形式的意识形式。我觉得在早期课，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章他是提到当赛斯二来的时候呢，整个房间里面都呈现那种锥形状态，所以锥形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完美的意识状态，就是一个无限的能量完形，所以神、上帝，或者是我们认为的最高意识，他不是一个审判者，他完全不可能是一个审判者，他是一个能量的崛起者。好，去年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每一本唐望的书都仔细研究过，其实唐望在解释，虽然他没有用上帝或神的概念在解释了，但是他是用老鹰，好，他用老鹰来解释，他的意思是每个人呢，你在人世间所经过的经验呢，都会被老鹰把这些知识跟经验呢把它吸收掉，好，他用老鹰的概念在解释。那所以巫术，好，印第安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他们也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啦。我总是有一种惊讶，不管哪个民族，就算最原始的部落，像印第安人啊，或者是像土著啊，他们所描述出来的那个概念，就好像这里赛斯所说的文明的古老概念更接近事实的真相。那么上帝像什么呢？那么完美的意识像什么呢？赛斯说，比方说他就像你那样，约瑟，截知到他本身，意思是约瑟，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个部分你有没有截知？有啊。那上帝就像你那样啊，他截知到你，就好像你截知到你的身体一样啊。他说他对你似乎就像你自己的未来和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他截知到他本身，我们现在是怎样，我们过去是什么样，我们未来是怎样，我们所经过的那些自己，现在过去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上帝或这个一切万有，他就截知我们是那种样子啊。所以这种解释很清楚吧，我们觉得我们是什么样子，就好像上帝觉察他自己的身体一样，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过去什么样的人，现在什么样的人，未来什么样的人，上帝就觉知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未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换言之，就是他就是你的内里的一部分，他就是你的能量的一部分，只是我们现在是以肉身的方式在表达，而他就是那个 肉身之后的能量状态啊。好，就好像如果你今天看电视了，你看电视，电视上是有荧幕啊，荧幕上有人物啊，人物可能载歌载舞啊，可是那个荧幕那个人物或漂亮啊，丑啊，这些表现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后面的那个能量啊，后面那个资讯啊，后面那个电磁性啊，电磁性透过电脑或透过终端机表现出来某些状态给你看，其实那个就是能量状态啊，而那个能量状态就是上帝的状态。赛斯的描述一向非常美，他这里提到说，就像那些生长或不生长的最小的种子一样，截知到他自己本身，不管你是生长或者是不生长，这些种子都能够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状况。好，那我们的一切万有对我们的觉察也是一样的。好，这种完形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是无法理解的。怎么无法理解？他说他既是苛刻的，但是也富有同情。正义这个词汇是我们人类的词汇，正义总是带着 隐含着处罚。我们总觉得上帝会处罚我们吗？我们中国人的话，有的人总会觉得有什么十殿阎王啊，每一殿都很厉害，他要审判我们在人世间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我们总觉得高一层的神明总是非常的严厉，而且隐含着惩罚。我们每一次提到上帝啊，或者提到神明啊，或者是高能力的人，我们总觉得他会主持正义，而且在主持正义当中总是带着处罚，意思是只要有能力就代表着有能力，跟上帝的概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错啦，这里提到可能上一层的意识状态，你的内在自己可能是比较严苛的。为什么严苛呢？就像我们昨天在放的那一段录音哦，他把曾根罗哈、骂得要死啊，骂到自己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表达他们自己啊，可是你就不听啊，你不遵照他的意思来做啊。但是你没有看到他要处罚他，没有嘛？他没有要处罚他嘛？他只是自己就是说，好吧，那这样那我不管你了，我要离开了，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傻手不管而已嘛。让你自己去自生自灭。那下一段他在解释一切万有的最深的意义是什么，他这里提到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存在一切万有一部分的人格嘛。那我们在存在一切万有一部分的同时呢，就像我们了，我们的确是专注于在我们自己的生存之内的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截肢到他自己，而这一部分的能量被引导到我们的内部，也就是一切万有把它的能量呢组装好装配好，把它引导到你的内部里面，当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向这个部分呼救，还存在一个整体上帝的人格。这个整体上帝的人格呢，他接受你的呼叫，因为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塞斯在这里又在耍花招，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了，他说就是说，也就像比他自己创造的总和更多的什么东西截肢到他本身的上帝的人格，他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最意义深远的一切万有。这个部分各位去参考三个两难之举啦，上帝创造他的创造物，那他总是比他的总和要更多的什么东西，然后他在截肢他自己本身，换言之就是我们是他的一部分嘛。那他创造我们出来并不完全知道我们能怎么做，那么我们如果有新的发展跟新的创作，不就比原来他希望我们创作的那个部分更多吗？各位不要嫌缓了，我还是在提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在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只要生四象就好了，因为他把状态已经想好了，他也分布出来了，然后发展出成四象了。可是四象没有办法按照两仪的方式来发展嘛，四象变成八卦啊，四象会自己在发展啊。那对两仪来讲的话，他并不知道八卦啊，他只知道四象啊。在他的想法当中，按照他的想法，他就想创造四象，因为他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创造四个不同的象限出来，好，四个不同的形式，而这四个不同的形式你创造它出来，它还会继续创造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被一切万有所创造，那一切万有在我们心中是没有错，但是它有它的原始的规划。可是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发现问题的话，我们会跟前面的部分呼叫，那我们跟前面的呼叫，这里提到的其实变成会比总和还要更多，因为我们碰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是前面的一切万有没有想到的部分，我们的内在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我们创造了新的问题出来了。好，那新的问题创造出来，就好像四象创造八卦一样啊，八卦创造很多其他的卦象出来一样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意识形式一旦创造出来以后，它一定会在它的 自由意志之下会继续发展。那这个自由意志继续发展之后，往往会碰到前面那个意识形式刚开始没有想好的、没有设计好的那个部分，而没有关系。你任何时候向前面呼叫，前面总是会完完全全来支援你，所以这里才会提到一切万有。最深远意义上来说，是它本身创造的总和一定会比原来要更多的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要了解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向一切万有呼叫，我们向我们的内在呼叫，我们永远会得到协助，我们永远会得到护佑，永远有昨天我朋友问我的那个问题，有苏玛丽家族在护持着我们，有艺术家在护持着我们，有我们的内在的所有的神明，有我们的鲁伯跟耶稣在护佑着我们，在支持着我们，或一起跟我们走我们自己的人生最难的那个部分。这也就是克里斯拉穆提所说的，真理是无路之国，它只有往内在。因为你往内在的话，你内在的一切万有，你内在的神明，它就会提供给你。只有你认真的往内在追寻，才能够得到答案。你没有办法叫山下来，好，你一定要经过山谷才能够开始爬山。那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过我们自己的难题。我们经过难题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接受所有的难题就好。我们不是一定要把现在的难题立刻的改掉，事实上我们是要先感受这个难题。那如果我们有困难的话，其实真正的答案是在我们自己内在，不在外在去寻找。赛斯说，我要把这一点说得更加的简单一点，部分一切万有，也就是说就像你一样，觉知到它本身，除了觉知到它本身之外，也作为比你更多的东西觉知到它自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只是一小部分的一切万有，那我们觉知到我们自己本身，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比我们更多的那个部分呢，觉知到我们本身。好，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的后面永远会有支持者啦，永远会有比你更具有能量的人哦，陪你一起走过你自己的难题。这个知道了他自己本身的部分，就像你，并作为比你更大的部分，也就是人格化的上帝。甚至说，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完形，这个一切万有的部分，并且被一个个性化或人格化的方式称呼，而且照料着你的兴趣。我们的任何困难都是一切万有的兴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切万有的价值完成。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个困难就是一切万有的困难。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了我们本身，就好像有一个更大的一切万有知道你本身一样。而且这样的一个上帝呢，总是在照料着你自己的所有的困难。我刚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响声嘛，那我看一下，诶，是谁在传给我信息。我这个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去分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其实也没有界限啦，就好像今天所讲的内容，永远都相连着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的外在感官让你看不到内在的能量状态。可是它事实上是相连的，我们内在跟外在是相连的。如果你把内在自己比喻成一切万有，比喻成上帝，或比喻成更高的神，那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任何事情其实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感受嘛，只是我们没有它的感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实际上是什么感觉。所以什么叫做内在感官，什么叫外在感官？外在感官就是它把一个人格的部分投射到人间，然后他用人间身体的肉体呢去感觉这个人世间的事情，那个叫外在感官，或那个叫人格。那可是这个外在感官的背后就有内在感官啊，那个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外在感官在感觉外面的世界，内在感官在感觉外面那个人格的外在感官，同时也在感觉其他他所跟这个人格有关的可能性自己或转世自己的所有发生的事情。 好，这叫内在感官。可是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其实连在一起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差别，所以他才会讲说，你在感觉你自己的时候，是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身份的自己在感觉你自己，你在处理事情是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自己在处理那个事情，你在知觉所有的一切，其实有一个比你更多的东西在知觉它本身，你以为的你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也以你当作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啊，讲到这里就一个字啊，安啊，讲到自己就一个字啊，你根本不需要有罪恶感啊，觉得自己是不良品啊，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不好啊，或者是你需要怎么改才会好啊，这些东西都不必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卦象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那个太极的一个小卦象，可是这个一个小卦象仍然是太极的一部分。好，我们不需要学着别的卦象，我们只要变成自己的卦象就好了。我觉得真的古圣先贤都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那今天的克里斯那穆提也是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真理是无路可寻的国度，真理只在你内心里面。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你自己的天性，真理就是你的那份能量，真理就是你自己。一切万有是个完形，一切万有会以你自己的个性的方式来照料你，因为他在照料着他自己的兴趣，他在照料着你的兴趣，一样的他在照料着他的兴趣，因为你的兴趣就是他的兴趣。为什么你会存在？是因为他的兴趣，所以你才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是因为他的兴趣，我们在完成这样的兴趣的价值完成。所以他说呢，一切万有一定会照顾你，这是绝对肯定的，我们一定不会被处罚，那也绝对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处罚他自己。好，没有一个人会一直打自己嘛，你就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啊，而且你的那个特质原本就是他设计的啊，你觉得自己的不良原来就是他设计的不良啊，你所面临的困难原来就是他设计给自己的那个兴趣，那个困难，那个困难就是他的兴趣的一部分，所以他一定会照顾他自己的兴趣。甚至说，但是这个部分哦，只是它本身的一个局部，一切万有的局部，一切万有还有其他的嘛，还有其他的卦象，好像太极有其他的一切的卦象，但是一切卦象都是太极的一部分。了解到这里，各位你们就了解为什么中庸会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率性是道呢？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的兴趣啊，你所经验的事情是在完成一切万有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是什么。好，你身为天才，或者你身为白痴，身为白痴也是在完成一切万有的价值嘛。好，至于我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说，好，你觉得你可以去用你的方法，比如说我可以治疗你，然后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免除某个痛苦，可是连要治疗你的人他还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他自己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你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我们的老板是在后面啊。好，所以生命自有其导向，我们只要信任生命就好了，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能量就好了，我们只要率性而为就好了。好，率性之谓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特质上，就我们在自己的道上。为什么佛教讲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好，因为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当了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肯定你自己，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都肯定你自己。今天就算面临最大的困难，你还是肯定你自己。当你回到你自己，肯定你自己之后，信息会进来，你会把你的自我的外在感官连接到内我的内在感官，一定会连接的，因为那个就是一部分。所以这里提到的 就是说你可以呼叫，你可以请求，当你呼叫你请求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觉知到，而且他的帮忙就会立刻到。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很美的观念啦，那也非常实际。那所有的教导，所有自古以来的这些经典，它描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好是能够把这一章讲完了，可是后面大概还有一半以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也不敢嘛，我们每天都在上课，所以我们没关系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在此奉上最诚挚的祝福，也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我要吃我的大肚子荔枝，如果你来洛杉矶的话，我就请你吃荔枝吧。谢谢大家。